完全。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6年6月10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Perfectio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610。那谢谢您那位弟兄。朋友们早上好，很高兴今早能够来到这里，那我可以对我们的弟兄做同样的评论，那我答应他要上广播啊，我错过了一个星期，第二星期又忘了，那所以我认为我那第三次应该是真正兑现的时候了。那我们在那里那去待了一会儿，那就一会儿，那三个弟兄在外面，那算很快溜进去，那最后开始广播，那我想我们扰乱他们的是我们啊那样进去时所做的事，才讲了一点点。那我是这样的，来的路上我想到一个要传讲的主题，那你知道通常在我的题目里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那我进去讲了大约15-18分钟，然后我抬头看时钟说是到了离开的时间了，所以我们下星期六或什么时候再继续。是的，那上个星期天我们讲了希伯来书10章，那开始讲第一节，那没有往下讲，那不要忘了这个星期在印第安纳普斯的聚会，那如果你们有谁在那边有任何的朋友，就写信告诉他们，那聚会明晚7点在印第安纳普斯的凯德尔堂开始，那里有很多的座位，能容纳将近11000人，那是一个小型的布道会，那是一个小的组织，那我甚至不知道那个组织叫什么名字，那他们正在那里举行聚会或者说大会，那在这次大会上他们邀请我做晚上的讲道人，那我想团契本身那教会那组织只有很少的成员，那晚上我有讲道的释放，那每个晚上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星期五晚上大会结束，那所以如果你在印第安纳普勒斯附近有任何的朋友，那就过去。那23日的早上，那如果刚好有人度假经过那里，那通常六月是个休假的月份，那明尼阿普勒斯的基督徒国际商人大会在明尼阿普勒斯举行大会，那首场的聚会是23日，那早餐会是6月23日，那我要在早餐的首场聚会上讲道，那接着在24号，那我仍是在明尼阿普勒斯，那我要跟高登彼得森牧师一起去哈特港会堂，他们那里有电视广播节目，那如果你在附近就顺便去拜访我们。那接着是24号，是25号，那大会开始，那我们会去那里，那是个很不寻常的安排，那罗伯斯先生希克斯先生，那还有我自己，那还有许多的传道人要在那里，那具体安排还没有排好，那基督徒商人会是全福音基督徒商人会，那他们想要让大会对圣灵吩咐要做的任何的事情开放，让我们都在那里，那他们还从未有过一场像那样的大会，那从未给任何传道人做广告，唯一做了广告的讲道是23日早上我要在他们早餐会上讲道，那这个已经宣布了，另外那我们都会在那里等候圣灵，那应该很好不是吗？如果我们都能够把自己交托给圣灵那就够了，那让主照着他想要使用我们的方式来使用我们。那接下来已经定好的聚会，那据我所知是老阿索萨街的聚会，那聚会9月15日开始，那我要在那里为阿索萨国际大会那举行首场的聚会，那为着五旬节运动在美国50周年，那这个9月是50周年，那圣灵最初降临在阿索萨街布道团，那我相信是一家老的浸信会布道团，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阿索萨街，那50年前的9月圣灵最初降临在那里。那2年前我在母牛宫时，我说呢五旬节这个词是50的意思，我说那为什么我们不举行一场大的聚会呢？那这个话点着了火，那他们就有了一场国际的聚会，那聚会将在安吉鲁斯堂举行，那聚会前5天，那我要在那附近不同的地方那做一个全方位的走访，那去东门，我是指南门， 那进去还有那不同的城市，那五座不同的城市，那做一个全方位的走访，那聚会一个晚上，接着去参加大的聚会。那如果你在加利福尼亚附近或在那里，那你们一些从加利福尼亚来的人记住这事儿。那我们期待那时跟神的子民有愉快的团契的时光。那现在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今早为我们拥有的荣耀的大的特权而感谢你，怀着喜乐的心和感恩走进你的同在中，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允许我们这么做，他的恩典带领我们走到如今。我们何等的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那很高兴能够这个地方来聚集，这是个开放的场所，有一本打开的圣经，打开心来接受神的道和他的信息。我们祈求圣灵临到，当我们读他的道时，用他的良善充满我们心里的每一个的缝隙，因为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从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神呢，今天打开我们的口，好让你来说话，打开我们的心来听从圣灵。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上个星期天讲到了希伯来书，我们从第十章开始，那接着我们讲了另一个主题，那不知道圣灵要带领我们到什么地步，那从哪里教导，那没有预先计划任何的事情，只是等候主的运行。那我们讲到了预知，那顺便说一下，我很高兴见到霍帕姐妹今早坐在这里，那弗洛姐妹，那确实很高兴见到你们，那你们许多人可能不认识的，那你们一些人是的，那他得了好几年的肺结核，卧床不起，去了全国各地想方设法要得知释放，那今天我们很高兴有的坐在我们的教会里边，那今天看起来很好，感谢归给神。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应该是保罗，因为这听起来像是他的著作。那希伯来书是给犹太人、希伯来人的。那保罗接着要把律法原点分开，指明两者的差别。那律法是什么？恩典是什么？因为希伯来人在律法之下。那接着保罗接着要告诉他们恩典是什么。那我自己认为十章一节是打开整件事的完美的钥匙。那我们从第一章开始讲，神迹在过去不同的时间以各种方式借着众先知向父辈说话，就在这末世借着的儿子基督耶稣向我们说话。那一直讲到了第七章麦基洗德的出现，我们继续讲到了第九章的祭司的职任。那基督怎么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取代了那古时的大祭司。那接着讲到了第十章，我们讲到律法是将来之事的影子，我们又去到了第十一章，讲的都是信心的美好的影子，信心的英雄。那他们是那这样借着信心行了这样那样的事，那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得完全，因为他们是将来之事的影子。那接着我们讲到十一章保罗，那是第十二章保罗说，我们就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那十三章结束了一章，那以这个结束一直到结束，耶稣基督是一切的一切，在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瞧，那表明基督在律法以前，基督在律法里面，基督在恩典的日子里，永远都是基督。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给了我们描绘了一幅多么美的画面。现在那再从第一节开始，那让我们回头来看，那上个星期天我们以为我们会讲到完全的主题，但是那神让我们转回去讲到了预知，那给我们看在创世以前。那上个星期天多少人在这里？就说我们看看你们明白了吗？ 在世界创立以前，我们就被安放在了基督里。想一想，神是无限，他不能说谎，不能说任何自相矛盾的话。在起初时就跟末了时是一样的，完全知道一切。末了时就跟起初时一样的完全。神是没有穷尽的，那跟永恒是一样的，你永远无法从一个完美的圆圈中那找到拐角，那你可以沿着时代和永恒一直走下去，永远没有尽头，永远没有。那神就是这样的。那当他，那神是首先的，那一直都是，他是无限的，一开始就是完全的，他永远都是一样，他永不改变，他完全是一样的。那这个完全的伟大的链条，那被时空破坏了，那因为罪，所以时间进来了。那让我们画一幅时间的图画，那么来看，就是一个完美的圆圈，永永远远。那突然间罪进来了，那就像我妻子说的，凹陷了一点，那链条凹陷了一点，那现在凹陷下去了，那永恒继续着，但是不是处于它完全的情况中了，那有一小块缺口凹陷了下来，那从这里下来，那从这里出去，那神必须得那么做，因为撒旦导致了这个，然后它凹陷了下来，形成了一段时间，那有了试炼，完全，那为要洁净失丧的人。神借着他至高的恩典，有天能够把那个小的凹陷或者说缺口再拉直回来，那回到完美的圆圈里，那永恒就会继续照样向前。你明白了吗？时间，那时间就是圆圈的一个小的凹陷。那耶稣是从永恒到永恒，在那走进时空里，那成了肉身，那经过这里，以便使之成圣。那会说在这整个的地方放一道血的痕迹来救赎的，那使他跟神在永恒的连接上。你看到了吗？那这就是时间。因此那这个完美的圆圈有了一个小节，那神在这小节的末端开始，那当神从那里开始时，那他是完全的，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完全的，他做的一切都是完全的。所以圣经说，那基督耶稣是在这个小节开始之前，创世以前就被杀的。基督从起初就被杀了。那基督其实不是四千年后被杀的，那他在那时被杀的原因是因为太触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一个弟兄，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瞧，他起初就是神。那撒旦可以，那撒旦并没有创造这个小的凹陷，那这个陷进去的地方，他并没有创造那个，撒旦不能够创造，他只能够歪曲神所创造出来的东西。那瞧，我这么说，那你们就能明白了。那这是成人班，那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结了婚的人，连续 90% 的事。那我希望年轻的男人女人，那或男孩子能够明白我的意思。那明白，我只是为了解释一件事。那如果一个男人娶了一个妻子，那一个女人，那女人成了他的妻子，他们作为夫妻一起生活50年，他们是清洁纯洁没有玷污的，那就像他们还没有彼此认识对方时一样，那这是神的计划。但若是那个男人或女人出去跟其他的男人或女人同居，那就是歪曲， 那生下来的孩子就是私生子。但如果他们能够十分和谐的一起生活，那就是神的道路。但是撒旦过来把欲望放在男人或女人的里面，他们的生活违背了那个婚姻的誓言，那就是歪曲，那是完全一样的性行为，但却是歪曲的。所以那就是撒旦对神正确之事所做的，撒旦歪曲了他，那就是撒旦今天对神真实无伪的，那听着，对真实的信息所做的事，撒旦歪曲他，搞出了别的东西，那让他出现成为了他所不是的东西。那今天在世上我们发现，那有一种人，圣经预言了，说有三种人。那其中一类是冷淡、呆板、形式化、冷漠。那他们一直会那样，那就跟属于一个会所一样。那他们去教会谈论一下这个那个，那聊聊主等等，那回去却没有实际重生的经历。那他们一些人那样宣称，但他们的生命证明他们没有那个。那是在这一边，那差得很远。那在另一边，那狂热分子，那一个真实无伪的教会，那耶稣这么说的，会如此的接近，倘若能行，连选民都被迷惑了。那许多人当他们一看到狂热分子跟真实的人混在一起，那他们就说啊，那什么都不是，继续吧。行，那法利赛人做了同样的事儿。撒旦他不会耽误时间去歪曲那样的人的，他竭力要歪曲的是这个真理。那这个狂热分子竭力在模仿那个真理。行，那才是你危险的边缘所在的地方，就在那儿。那我们理当保持属灵，将神的道那和从外面那兴起来的东西来对照，若是违背神的道就把它扔掉。那这是为什么学的时候那他们说，那我对那女传道人太严厉了，圣经说他们不可在教会里边说话，圣经禁止他们在教会说方言或任何的事情。那必须持守神的道，留意他是从哪里来的。那看看这个今天在世上各样的主义兴起，那留意看各种什么不吃肉的派系啊，律法主义者，我必须得做某某事，那如果不说方言，如果不做这事，如果不叫喊，如果不跳领舞，那我就有问题了，那是律法主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典，也因着信心，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主做了什么，他做了你不能做的。如果你能够救自己，那他就不需要死了，但他死了以便拯救你，你不能够拯救自己。那句神厌恶的老的谚语说，哦，神帮助那些无法帮助自己的人，哦，他们说，哦，神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那然而正好相反，那如果你可以帮助自己的话，那么神要你去这么做，但神帮助那些不能帮助自己的人，因为你不能帮自己得救，所以神借着恩典拯救你。那这有多美，律法那在永恒里那是伟大的，神预先那看到了这个凹陷，那如果它是无限的，就不可能是别的。那要花大约五分钟的时间，那把这点定牢了，来定心态，那就永远不会从你头脑里边溜走。愿圣灵临到，永爱把它焊接在一起，那这样你就永远不会离开它了。那瞧，神不能够说谎，神是无限的。那卫立群那不能把自己专注在神医治上的人，那我再说一遍，如果神应许了，神就必定会看顾他的应许，他不可能离弃的。那瞧，在神写下这印刷的 道的任何一个字儿之前，神的思想是这样的。那这就是了。那这个是神的思想，他在世界的根基安放之前就思想了。是的。那这是为什么神能够把它记在这印刷的道上，说将会是什么样的？因为他在创世以前就看见了，知道将来会是怎么样的，并把它说了出来。然后神把他的知识交给先知们，先知们把它写出来，一年又一年，一个又一个世纪，我们看到这准确的成就了。神赐给我们旧事的影子，预示新的事情，那么看到他的逐字逐句的应验了。我们应该对神建立起何等大的信心。那注意看看，基督在创世以前就被杀了。当神向下看，看见了唯一能拯救失丧者的东西，他说，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神的话，但必定是类似这样的话，人不能够得救，因为他要犯罪。但我从那里向下看，看到成千上万颗诚实的心想要来，我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想要得救，不想进入为魔鬼还有他的使者所预备的这可怕的毁灭里，因为他们必须要进入永恒的刑罚里。那内心诚实的人会明白这点的。那我要有一个叫以扫的人生下来，那会有一个人叫雅各，那雅各那一开始就没有那么好，但他在心里他喜爱神的事，所以我要选择雅各。神看见了你，他知道你想要得救，所以他说，我所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亲自下去，那让一个儿子或者说一个肉身生下来，那像他们一样的被造。解毒剂是神自己成为罪，使他能够付出代价，因为需要至高者才能把人从失丧的境地给提起来。瞧，他在一切天使长之上，那位至高者降临到地上，住在人们中间，去到了这地上最下等的城市耶利哥。那他是如此的下等，以致城里边最矮的人撒该也必须要俯瞰他。那后来他因为人的罪而受死，降生在一个马槽中，贫穷，那最富足的，哦，我真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最富足的成了最贫穷的，甚至在暴风雨的夜晚，他说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但我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高过所有诸天的那位至高者，竟成了所有下等中的人最下等的。他说到生活的舒适，甚至动物都比他荣幸，地位都高过他。不但如此，他死的时候，他经历的死是所有人都没有经历过的，从来没有人经历过如此的伤心，甚至他的血与水在死之前都分开了。最贫穷，他从最富足到最贫穷，从最蒙福的到受了最可怕的苦。不但如此，他还下到最低的阴间的深处，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拿起那绳子的末端，或者说绳结的那个末端，在复活中把它提了起来，将它跟永恒的另一部分连接在了一起，造了一条圣路，污秽的人可以行走在其上，来到血泉得以洁净，由于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人罪迹，走在了大路上。有一天在时间起头的那位，他要站起来作为亘古常在者， 拉动这伟大的福音的绳子。当他把时间从现在拉进永恒里时，所有从时间的起头，从亘古到时间末了的，所有在那条公路上的，都要被提上去。你们看到了吗？这就是他唯一真正的当权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怎么做的？预知他知道，然后他说，那他是被杀的羔羊。那如果他是四千年后，那他才进来，那时间到了，他降生了，他们对他做了他说过了他们要做的事儿。后来他被钉了十字架，被杀了，但正确的说，他是创世以前就被杀的，因为神预先看见了他，说出了会发生什么。那当神说了是，就必定会发生。你明白了吗？哦，神预先看见了基督，那必定是那样。那就是为什么事情都已经完成了，当神说出了道时，事就成就了。故此当神在创世以前说出道时，他实际上就已经预先被杀了。那注意，创世以前不仅基督被杀，不要把罪除掉，而且你的名字创世以前就被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创世以前神就把你的名字跟他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那看撒旦还能什么惧怕，还能有什么怀疑这点吗？创世以前神就叫出了你们基督徒的名字，创世以前就把它写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这是圣经说的，那是神的道，他从前说了，借着他的仆人众先知启示出来。我们正在享受那安息的祝福，等候主的再来，等候他，一切都结束了。哦，难怪疾病危险没有一样东西能说明基督的爱，可却这爱是在基督里的。因为创世以前神就把我们放在那条古老的大道上，爬上了地平线的彩虹，一直去到了时间起始的高峰。神手里边握着绳子，有一天他们都要上去。我们这活在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些在公路上睡了的人以先，因为神的号要吹响，在基督里死的人要复活，我们要一同被提到空中，与那些被链条提上去回到永恒圆圈里的人相遇。随着时代在主的赞美中流逝，我们要歌唱。他在做什么？在上面为我们建一个家。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降临在这里，但我要预备一个家，把它都预备好了。我若去了，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吼吼，主正在预备一个家。那到那时，我们要与这地上必死的身体分离，它被丢在永恒链条的外面，那要在鸿沟的外面，那没有人能过去，过去没有，将来没有。那当下面这个环节提到那部分被铺好的圣路时，那神说起初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玷污，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毁坏，是罪导致了这个凹陷。那这个凹陷一直来到这里，那出现了这些的代表。那当把它两头拉直了连在一起时，永恒就会继续了。那些被赎的人要走进来，那你明白了吗？哦，我真希望我能够来唱首歌，我喜欢这首老歌，海那边有一个美丽的家，那是赐给你和我的住处。 太阳要比闪烁的塔更亮。将来天上的住处是我的。我为什么在乎帐篷或棚屋呢？他们正在那边为我建造宫殿，他的保险箱满了红宝石、钻石和金银，数不清的财宝。哦，甜甜，何等甘甜！我罪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我没做任何的事，是如此的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出信之时，既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能够认识到不是我能做什么、要做什么或有什么想法或有幸能够做什么事，而是主为我做了什么。他降下来救赎了我，把我放在公路上站在另一端，把两头拉到一起，使链条跟永恒一同继续前进。我有权利走进了永恒里，因为他替我死了，除去了我的罪。哦，太好了。律法是影子，是将来美事的影子。什么是影子？影子是一个物体的预示。大家知道许多时候人们引述诗篇23篇，说虽然行过死亡之谷、黑暗的影子，那是错的。经常说他们这里，那我虽然行过影子，不是黑暗的影子，如果是黑暗的就不会形成影子了，必须有一定量的光才能够形成一个影子。所以律法提供了足够的光，那么要看到将来真实的影子。基督在那律法的影子里边被代表了，他被代表了，被预先看见。约瑟在律法下，约瑟是基督的影子，为了父亲所爱，因为他是个属灵的人，他能看见异象，能解梦，那非常的属灵，却被他的兄弟们所藐视，跟基督一样。他看见父亲的异象，他是个属灵的人，他的兄弟们无缘无故的恨他。那人们以为他被杀了，那件血淋淋的衣服摆在他父亲的面前。哦，这太完美了。哦，我要是开始讲这个就别想讲这个课程了。衣服被带回到父亲那里，血淋淋的，代表了儿子已经死了，以撒。今天主耶稣的衣服是成圣的生命，他为罪人所流的血立在神的面前，作为代价已经付清的一个纪念。你看到了吗？他被卖了将近30块银子，就像基督一样，他从坑里被提了上去，被扔进了坑里。基督也是从坟墓里提起来，坐在法老的右边。若不借主约瑟，就没有人去法老那里，发出了公告，就是当约瑟出去时，那喝道的走在他的前面，说个人都要屈膝，约瑟来了。那圣经说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主耶稣的名。他可以随心所欲的捆绑法老的仆人，埃及一切的能力权柄都交在了他的手里。当马车行驶在街上时，那喊声传来，每个人每个埃及人，不管他们多么的恨他，他们都得向约瑟屈膝。有一天，罪人朋友，不管你想怎么称这个为狂热，不管你想怎么说这是错的， 不管你想怎么样的扭动，活在世界里，藐视教会和神的事，但有一天你要屈膝，不管你想不想。但那些爱约瑟的人是何等的荣耀，他们爱他，说伟大的王子约瑟来了，他们屈膝说，约瑟，你救了我们的性命，若不是因为你，我们就饿死了。但其他人不感激的，胡说八道，他们不感激。我们今天世上就有这种人，那你没有意识到你所吃的饼和你所呼吸的空气都是从神来的。他们拜他。那不久前，我的经理巴克斯特先生拿到我们访问加拿大时，英国国王和王后出现了。那这位可爱的女士，那穿着美丽的袍子，那灰白的头发，那国王当时病得很重，那几乎都站不住了。他得了胃病，还有多发性的硬化症。那是在他接受祷告之前，他几乎站不起来。然而他王室的血脉却使得挺直的胸膛，坐着马车走在街上。巴克斯先生站在那儿，那当国王经过时，我看见了他的嘴唇颤抖，泪水流在了脸颊上。他拥抱着我说，巴兰弟兄。我说，是的，巴克斯弟兄。他说，你知道我是个加拿大人。我说，是的。他说，这个管理我们土地的人，这位国王，他和他可爱的心腹，他的妻子正在经过。那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我必须要发泄出来。我拥抱他说，巴克斯特弟兄，作为跟你在一起的基督徒，某个荣耀的日子，当那位王带着他的心腹回来时，又会怎么样呢？如果人看到地上一个跟我们一样是凡人的王时，会那么样的思想，那当我们看到万王之王在荣耀中降临时，又会怎么样呢？那这是何等荣耀的时刻啊！基督在约瑟里被预示了，他在大卫里被预示了，那律法预示了基督。大卫，基督是大卫之子。那当基督在大卫里面时，作为一个影子，当大卫被废黜，被自己的弟兄们弃绝，不但是自己的弟兄们，还是自己的骨肉，亚沙龙是自己的孩子，那这就是了。他们藐视自己的父亲，喊着要他的血，废除了他。他上了山，橄榄山，回头观看，为耶路撒冷哭泣。神在大卫里预示了基督，因为当他们废黜被拒绝时，他自己的代表，自己的子民犹太人喊着要流他的血，说除掉这人。耶稣坐在橄榄山上眺望耶路撒冷哭泣，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好像母鸡聚集小鸡，只是你们不愿意。基督也在希伯来书七章的麦基洗德和九章的祭司之恩中被预示了。麦基洗德怎样，那亚伯拉罕也预示了，那从前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美事，只是个影子。那麦基洗德那第七章，那我们在这里读一下的，那就读一会儿。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阿们。亚伯拉罕他的侄儿罗德被盗了，那里看到 基督真实的灵了吗？我希望你们明白，不管他们被盗的有多远，他们处在了患难中，亚伯拉罕依然带这支军队来追赶他。索罗玛山谷周围的那外人，他们下来掳掠了索罗玛和索罗玛王，他们进了城，掳走了罗德，那罗德的叔叔，他的血亲亚伯拉罕，他哥哥的孩子。他往山下看，见敌人掳走了他的血亲，他就将自己的仆人组成一支军队去追赶罗德，那代表了基督。当他看到永生神的教会在魔鬼的错谬中被掳去，他组成了一群的天使来到地上追赶魔鬼，赶上了魔鬼。哈利路亚，他击散了仇敌。我们为此是何等的爱他，他追上了仇敌，杀了敌人，夺了敌人所拥有的一切，把他丢在一边。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亚伯拉罕带着罗德，罗德的妻子、孩子和一切的财产凯旋而归，回到自家的土地上。他遇见了麦基喜德，麦基喜德是撒冷王，那撒冷就是耶路撒冷。当犹太人进入耶路撒冷时，他们称撒冷为耶路撒冷，那撒冷的意思是和平的城。他是撒冷王，那听着我们来读。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这位遇见亚伯拉罕的王是谁？他得胜凯旋而归，就接着教会从格格他回来。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时无命之中。这位撒冷王是谁？是耶路撒冷的大君王，不是地上的，乃是天上的。地上的耶路撒冷是天上的预表。撒冷王来了，头一个名是仁义王，又是平安王。他无父无母，无生之时无命之中。他没有族谱，不是别的，正是基督自己。那正是教会升到空中时所遇见的。当亚伯拉罕遇见他时，将自己所得来的取了十分之一给他。那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吗？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坐了下来。我真是感到兴奋了。当战斗结束后，坐下来掰饼喝葡萄酒，他们领圣餐。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说，我们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边给你们喝新的日子。当最后的战斗打完了，赢得了胜利，那些倒退的人被带回到神的国，我们要在神的国里坐下来，跟我们的麦基洗德一起，他无生之时无命之中。他是我们的王，是永恒者，跟他再吃圣餐。旧约给了新约的信徒一幅何等美丽的画面，太奇妙了。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子，那不是，那听见，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子，不是本物的真相，它乃是真相的影子。大卫 那在以色列的黄金时代统治世界，他是什么？影子。大卫坐在宝座上，整个世界都在他的脚下。那是什么的影子？是预示着一件事情，那些过的大卫之子就是神的儿子，是麦基希特。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他没有这些影子。在千禧年的期间，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统治列国，各种美事的影子。今天这是什么？那我们看到影子，男人女人宣称是基督徒，却像世人一样生活。他们说我属于教会，那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从伊甸园来的迷惑者的影子，他假装良善，他假装拥有亮光，假装拥有智慧，却是个迷惑者。今天那些称呼耶稣基督的名却不离弃罪恶的男人女人就是这样的。这预示着他们要跟那是迷惑者的一同接受刑罚。耶稣对那些虔诚的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我希望你看到，我希望这点深深的渗透进去，欺骗的影子。那真正王室的100%的基督徒又怎么样呢？他们从神的灵重生了，名字从创世以前就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不管谁来谁去，不管是什么，他们握住神不变的手。他们的心里是什么？在饥渴那边的东西。圣经说，因为那些这么做的人借着他们的见证和生命，明明的承认他们在寻求一座将来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今早在你的心中是什么样的渴望，让你想要站在神的同在中呢？今早在你心中是什么样的渴望，让你想要把你里面的一切都表达出来呢？你全部的魂和生命正在呼喊想要一样的东西，直到你说我不管什么来什么去。哦，神呢，你里面有什么东西在你看到这世界的情况心里在流泪？哦，失丧的弟兄，看到女人们走到了退化堕落的道路上，看到男人喝酒抽烟咒骂赌博，然后还去教会，我失丧后退的弟兄，你心里呼喊的是什么呢？你在这里接受了一样的东西，你把连接到了另一条线的末端，你触摸到了一条链子，一条起初就系住永恒的公路，那时你的名字就记在了那里，被看见了。神借着的知识的伟大的属性或特性向下观看，看到你会回家，却被你所清楚的属实的事情所蒙蔽了。那圣灵顺着这条血的线路下来，抓住你的心，说了有一片更好的土地，更好的地方，更好的城。所以你说这世界非我家，我只是经过，我的财宝放在蓝天的那边。神说了，随便什么来什么去，不管是什么，你的心仍然会专注。这是个影子，影子在你的面前，能产生影子的就是那个律法，是圣灵写的影子。律法是个影子，故此神在圣经中说，你必须拿经文跟经文比较，使经文一致。如果在里面出现的裂痕，那记住那就偏离了，要持守在经文的分界线里面。那律法是影子，总不能叫敬拜的人得以完全，总不能叫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因为那听着第二节，那么要试着那讲下面的五节，讲那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经止住了吗？那如果公牛山羊绵羊母牛的血，如果大祭司那是在正确的等次上，那世界就会继续前进了。 那死亡就会在那个等次下被止住。那你明白了吗？那我们把这点讲透些。那如果大祭司该亚法那献上动物的生命能够使人完全赐给人永生，那就没有理由那让别的事情发生了，那就会继续献祭下去，那永生那就会来到不断的成长。但这必定是神真实羔羊的影子，他要来除掉世人的罪孽。那这个神已经说了，那今天在创世以前神预先所知道的男人女人他们的名字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他们若叫喊了没问题，他们若不叫喊也没问题，他们若做这事没问题，他们若不做也没问题，因为神已经那么说了，那就必定会成就。这不在乎那定义，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是神的选择，不是我们的。那诸位，那样的话，那些的祭物那就会止住不现，那献祭的事儿岂不早已经止住了吗？因为什么？那我们现在要讲到结尾了，那学校放学了，因为敬拜的人，为什么？因为我看到现在像个拿着圣诞节玩具的小孩。那关于这点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多么想把这点传给教会，传给你们信徒，让你们明白什么是真理。那祭物没有问题，那就绝不会止住了，那永生就会继续下去了。因为敬拜的人，那跟我一起读，敬拜的人那不是每一次复兴，不是每个星期天的早上，敬拜的人良心一旦被洁净，就不再有犯罪的意识了。什么？敬拜的人一旦被洁净，羔羊宝血的洗涤剂那一旦被彻底的挤了出来，就把敬拜的人清扫干净，连犯罪的意识都没有了。想一想，那意识这个词儿，那我们在这里所用的是正确的翻译，那这是英王钦定本，在英国的意思是意识，那在这里是指欲望。那敬拜的人良心一旦被基督在哥哥他的洗涤剂所洁净，就不再有罪的欲望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你可以像百灵鸟一样的唱歌，却仍然有憎恨恶毒争竞在你的身体和魂里，你可以叫喊的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但你仍然有那个。你可以在灵里跳舞，可以说方言，说预言，可以讲道，做任何的事情，心里却仍有恶毒嫉妒争竞。但当神永恒之道的真实预定，当你的名字被记载在那里，宝血一旦洁净了，那个人甚至想到这些事儿，都会马上让他在所站的地方上有定罪感。你说我没有定罪感，我去这些地方没有定罪感，为什么没有呢？你作为一个负面的敬拜者，还从未被耶稣基督的血洁净。那律法派的抓住这个的想法，哦，哈利路亚啊！我要穿着我的裙子走在这条路上的，穿着我的裙子走在那条路上，我要让我的头发长长，那就没事了，那是个谎言。那他们指着留短发穿短裙的女儿说她要下地狱，我不能够那么说。那尽管我认为那些事没有问题，我不定他们的罪，但当你把永恒的盼望和救恩放在那个教义上，你就因此被定罪了。 那一个男人或女人，那你是不是这个那个或别的并不要紧，要来到充满宝血的泉源，他留自以马内利，让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洗涤剂来洁净你的罪。弟兄，那你是否会穿那么长的裙子不要紧，那你们两人仍然可以不穿短袖的衬衫还有那些的东西，或不管你想要怎么样，但如果你仍然有恶毒嫉妒和争竞，你可能跑啊跳啊，那说方言叫喊传福音做任何的事儿，但如果那血没有洁净你，没有把主耶稣基督神圣的爱放在你的心里边，在你的生命里边，那没有把里面的基督表达出来，你就仍然是失丧的。阿们。说方言终必停止，说预言终必落空，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但当它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作为律法派的，今天我们依靠的是我们所做的一些的合法的事。那当我是个罪人时，我是头报菜，我越想停止这个停止那个，只是在使我的斑点更亮，我因此就成了一个伪君子。你也是这样，但今天当你走到哥哥他真正的羔羊洗净，那在旧约他们带来一只羊羔，那他们在外面犯了奸淫，那他们疯狂争吵打斗咒骂，当他们做了那些事，他们就带来一只羊羔带给祭司，说神的祭司就是的，我咒诅了我的邻居，我犯了奸淫，我说谎了，我偷盗了，他按手在这只没有斑点垂死的羊羔的身上，祭司检查羊羔，那羊羔必须要被检查，看是不是没有问题，那按手在羊羔的身上，他们割了羊的脖子，血溅在了手上，小羊咩咩的叫，踢腿快死了，那敬拜的人站在那里说，是的，那本该是我，但那羊羔代替了我，但他还会带着同样的欲望回去，他有机会又会去犯罪。今天人们就是这么做的，他们走进来承认说这个那个或别的，回去转过身来又会做同样的事儿。加入一个教会另一个教会，如果这个教会有一点小事兴起，他们就去那个教会还有别的教会，但那只是影子的，不是完全的，那个绝不能够除掉罪，但那是将来那真实的两面一致的影子。那后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了，死在哥哥他，敬拜的人一旦把手按在主耶稣的头上，认识到了十字架上的尖叫呼喊，那死亡，那替代受苦，他本该自己付出这代价，他本该下落阴间的深处，他认识到基督付上了那地方的代价，他就承认自己的罪。接着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带来的差别？那什么从羊的血里面流了出来，生命出去了，血细胞在他的手上，生命离开了祭坛，那羊羔的生命不能够回到敬拜的人身上，虽然他承认自己错了，羊羔代替了他，因为敬拜的人有魂，他不能作为一只动物活着。是的，但是哦神呢、啊、那搬动猎枪的双保险，让双管的子弹发射到这个教会，那就是我的祷告，但当敬拜的人，那听我话有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就是圣灵，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敬拜的人不说按在哥他受死羔羊的头上，承认自己的罪，神认可了那是事实，他从心里边认罪，那么我称作耶稣基督圣灵的生命就进入敬拜的人的里面，他被洁净了，不再有罪的欲望了，因为他被神的灵引导，从那以后不再是他自己的生命了。他会犯错，当然了，但他生命会拖住他。那注意，让我们去到第十四节，我们有时间来讲完他，让我们来看第十二节。但这人那不是羔羊，是基督，但基督，那保罗现在是在讲大祭司的等次，那祭司怎么进入圣殿等等敬拜，敬拜的人是怎么带着同样的欲望回去的。那人们来到祭坛说，是的，我不想下地狱，那传道人不断的传讲地狱有多么的热，祭坛满了人，哦神的，我不想下地狱，但他们不愿意交出自己，说是的，主， 从今以后不是我的意思，乃是你的意思。真正的意识到你在做什么，说神的怜悯我，那样耶稣的血就是在你的手上了。那你不要出去开始过跟以前一样的生活，在审判的尽头，那血要定你的罪。你最好用那血里面的生命回到你生命的血里，回到你的心里，使你活出一个不同的人来。敬拜的人既被洁净，那注意这里，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多久？那个是永恒的链条，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在路的尽头。他在哪里？在路的尽头。那你们记得在上个星期天吗？那个星期天我传讲，讲起了摩西的小船经过芦苇等等。那你们记得当我对小孩子们传道时，那你们老人喊的叫的，让所有蓝色黑色眼睛的小孩子坐在前排，告诉他们，那如果他们丧掉了生命，就必得着生命，如果你留住生命，就必丧掉生命。你们记得吗？教会，那你们记得当我在讲解时，讲起来那天早上约西别和暗兰、亚伦还有米利安，那都在黎明前把手举向空中，说神的，你赐给了我们这个孩子，现在我们把他交还给你，你把他赐给了我们，他不是我们的，是你的，你把他赐给我们，现在我们把他还给你。我们若留着他，那地狱的巫婆就会杀死他，那些鹰钩长鼻的女人会来到那里，抱住孩子的头撞在墙上。如果我们留着他，就会失去他，但如果我们把他还给那位将他赐给我们的主，我们就必保住他。弟兄姐妹，今早在你们的小船里面也是这样的，你们那里有一个的物品，有世上贵重的物品，特别称作你的魂。那你要是继续保留着的，照你所想的方式生活，那你就会失丧掉它。那时候我站在这里边一样的确定，那如果你把它交还给神，交出你的旨意，你就必会保守它，那你必得着的。耶稣是这么说的。那记住，他们推着这只小船，那他们心里的宝贝儿，他们把小船推进了河里，老鳄鱼出现了。那就像我说的，我能看见神从宝座上起来。那你知道这有许多试炼发生，但是有人一直在看见他们，他们随时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让可怜的暗兰带着了可爱的孩子，约西别把孩子放在怀里吃奶，然后不得不把孩子放在了小船里，把小船推进了芦苇里。鳄鱼吃小孩子都被养肥了，约西别站在那里，眼泪流在脸颊上。神说过来这里，加百列过来这里，我要给你看件事儿，我那里有个真正相信我的人。阿们。神能让我做那种人，能够说神这么说了，那就没问题了。我对其他任何的事儿都死去了，于是那些东西都成了名字了。我想的话，神说过来这里，加百列，你们所有的天使出来一下，我给你们看件事儿。那看那个在那举手的人了吗？他把自己的孩子推了出去，我把孩子赐给了，现在他把孩子还给我，我要确保他的保住的孩子。阿们。神说加百列，召集一万名的天使听命，我要他们来到这里。加百列吹响了号，号声响彻了整个的永恒的走廊，一万个武装的天使走了下来。神说在河边排成一排，要确保没有鳄鱼，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能伤害这个孩子。这孩子交还给了我。加百列说，主啊，大元帅，你要去哪里呢？神说去了县的另一端，我要在那里接受他们。今天当一个人信靠主耶稣，承认自己的罪时，神所做的事也是一样的，圣灵抓住了那个人，基督就会站在接受的那一端。虽然经过许多的漩涡、鳄鱼、可怕的幽灵、别的东西，那么经过许多的危险网罗，饱受人间苦楚，森林我平安度过，他日归回天家。谁在接受的那段？ 的听见，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从此那在路的尽头的那边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你们准备好了吗？那这就是了，那这是螺栓上的最后的螺丝，这是火把上的最后的斑点，这是钉子上的最后的一击，这是那个把永恒跟永恒钉牢的，在那里神拯救的剑穿过人的心，把他的代表跟圣灵联系在了一起。那这就是了，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听见，不是听我的话，而是神在创世以前就说出的道，才必须的是那样的。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将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完全多久？直到下次你跟邻居出去吗？直到下次你看到某个人某个好色的男人或女人吗？直到下次你看到想弥天大谎的机会吗？直到下次你看到那你能抓获某个人伤害他们把他们从教会赶出去，那某时候你能够批评人吗？这是人永远的成圣，是人永远完全了，圣灵在那里。那你可能有时候说错了一些的话，那是的，你可能有时候做错的事儿，是的，但当你一那么做，留意下一节，圣灵吼吼，那我实在不能再多讲了，讲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吼吼，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也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吼吼，神呢，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让我们祷告，天父啊，我们今早为着圣灵的洁净，为永生神的恩典而感谢你。我们是罪人，不义，不敬虔，不可爱，没有神，没有盼望，在世上是外人，基督来替代了我们，借助预知神看见我们处在这情形中，知道我们饥渴，难怪耶稣说他们必得饱足，不是成为会员，不是他们要加入，而是他们必得饱足，饥渴慕义，换句话说饥渴慕义，知道我们凭自己不能做什么，不管我们做什么，魔鬼可以让我们模仿每一个恩赐，可以让我们出去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就好了，可以让我们说方言，让我们翻方言，可以让我们有智慧知识，但主啊，这些没有用。你说过当那日必有许多人来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做这些事吗？也就是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哦神啊，让我们心中所望别无根基，只有耶稣公义宝血，其他依靠都要失效，救主是我居所盼望，立在基督坚固磐石上，其余根基全是沙土，认识他就是生命，不是知道规条，而是认识他这个人。佛为今天在会堂里的每一个罪人祈求，愿你此时拯救他们，愿他们不是任何的情感，不是任何从魔鬼而来的矛盾，那愿他们以毫不掺杂的真正的信心来相信他们所听见的被传讲的内容，接受带来信息的圣灵，主啊，求你应允，我们侍奉他的名求， 那我们低着头，我想知道今早这里有没有人，我要你们清醒、诚实、真实，不管你做了什么，不管你有过多少次的开始，我属于教会有多久了，你内心深处对此是真诚的，知道世界上的事儿已经离你而去了吗？知道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时间继续，你的锚被锚住了，在路的尽头有人在那边预示这个大的节要被取出来，那里有人在你心里拉动，知道有一天你要被提上去。那如果那些东西今天还没有从你的心上被挪去，朋友同胞们，天路客们，可怜的小羊，愿神赐福你的心。我看到你坐在这里，头发花白，肩膀下垂，看到可怜的小孩，可能他们得错过午饭了。我站在这里对你们说任何错误的东西吗？我都万乎不可。我就是一个，甚至在我讲道之前，我就应该下去悔改。我爱你们，你是真基督徒的爱。现在要对圣灵诚实，那一切的东西离开你了吗？或者撒旦迷惑了你，你只是在过着一个不彻底的生活。有时候你认为，哦，那没关系，下次，那你，我不知道，事情发生了，那你就知道了。如果那是你的情形，今早，那你想要把这一切交给基督，记住他的话，说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现在就有永生。审判结束了，从那时起，那些事就是死的。如果你真的接受了，那就会证明自己的。那瞧，不要被迷惑了。那你们记得不久前我们建立教会次序的时候，那我在跟你们说话，那么你祷告低着头，记得我们建立教会次序的时候，一个信息以预言的方式被说了出来，偶尔是以方言和翻方言的形式，那么把它写下来放在讲台上，有三个人做了见证。那我从讲台上说出信息，如果他没有成就，那你们中间就会有一个邪灵了，你们上来这里把它纠正过来。如果有人做了错事，那一位姐妹或弟兄看见他们做错事去见他们，当他们走进教会就去拉住他们的胳膊走到后面的房间里，说弟兄，我看见你在错误的地方，我不想在教会面前说出来，因为我爱你，你错了，让我们现在祷告吧。瞧，那你们应该对自己诚实，如果对基督的爱在你心里超过了其他的一切，神祝福你，那你就没事了。但如果不是，不要被迷惑了，那些灵极其的迷惑，他们会迷惑你，这就是那迷惑者对夏娃所做的，他告诉了夏娃许多的真理。哦，是的，神说了哈，但里边有一点错，那就是今早破坏我们的就是那个，我们在那链条里边看到了那个小的错误，导致了一切麻烦的就是那个。弟兄，如果他没有跟神的心一同完美的运行，你愿意现在向神举手说，神呢，借此我真的想要正确，那没有人看，只有我在看，请举手，神祝福你的事，还有别的人，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你神祝福你。那神知道你，他知道你们每个人，他知道你渴望什么。那我们老师的方式，那你们低着头，那上人来祭坛，那很好，我喜欢这样。那不是圣经中的事，那只是教会的教义。凡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是的，你们坐着，你们举着手，这里有十几个或是更多的人，你现在愿意在内心深处来接受吗？那在这说到，那你感到你应该那么做之后，那么举手的同一群人，你们愿意举手说，我现在接受这个伯朗弟兄，我现在要接受耶稣，不管我做了什么，我知道接受他做我的爱人和救主。那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女士。那我现在要接受他，我心里有东西告诉我，我想要，现在有东西告诉我说我必须那么做，这是我的日子， 也许下次我就离得太远了。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女士，我看见了你的手，现在我感到我必须要这么做。那朋友们，教会正在变冷淡，美国很快就要受审判，每个国家都受了审判。100年后你会是什么呢？那你将会在某个地方，在此刻和100年后之间的某个时候，那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你最好要肯定，不要视为儿戏，道已经被圣灵传讲了，这是从神的道出来的真理，有人爱你。那你们不能举手，除非有人叫你举手，那是圣灵。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如果他这么爱你，敲你的心门说，是的，我说的是你，这是时候，在我过早将你从这地上取走之前，我想要进来。那我现在请你举手，你愿意这么做吗？还有谁能够说，我现在从魂的深处接受了？那我要为你祷告。神祝福你女士，亲爱的姐妹，我感觉到了的是你，我回头看你的，当然你们都意识到几天前，那我刚那聚会前几个小时，那我现在大多数的时间都待在房间里边，唯一是聚会祷告。主的天使在附近，大事要发生，我回头看见有东西站在房间里边，他在一个年轻的女子的头上。我看见其他人举手，我感觉到了一个见证人，那是事实。那我想我是不是再做一次呼召？那个妇人刚举了手，她举了手，是的。神啊，我们魂的爱人，我们究竟是谁呢？创世以前你就知道每只蚊子会在地上，每只蚂蚁，每只螨虫，你是无限的。你知道今早人们会举手，你知道的，在创世以前你就看到了他们，你知道，知道，你知道这事会发生，使你可以向你的子民表达你的爱。你说你将法老兴起来，使他的心刚硬，为要彰显你的全能，更何况使你表达你的爱呢？撒旦那个把正确歪曲成为错误的恶者，你任凭他这么做，因为你要向你的子民表达你的爱。神啊，我们太爱你了，我们感激你。神啊，我祈求这些人从今天起活出基督徒谦卑的生命来，因为他们接受了你。那如果还有另外一些的人，也许我没有看到他们所有的人，也许你没有把他们都显给我看，但你跟他们说话了。如果还有别人，也祝福他们。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有一雪泉，雪流淹满，有子以马内利，罪人只要同身此权，泪血全身罪前。姐妹现在轻轻的谈，那你知道昨天罗伯森弟兄去到伍德弟兄家，那我过去，那正在等候一些来访的传道人到来。那他给我看了一张照片，那一张照片，那么看了很多照片，那其中的一张，那就是教会出门的那个时候，那我看到自己走出去，我观看着。哦，伙计，仅仅几年的时间，这对你做了什么？那我又看，那今早这事浮现在我脑海里。那我们跟这些罪恶网络打交道还有一些的日子，我想起我听到那首歌开始唱的时候，看到他们走上来站在祭坛周围领圣餐，我听见棺材的轮子吱吱的响，那在房间里面把他们抬出去。那记住，传讲出来这道要立定在审判中，我必须站在那后面，站在那里，我必须做一个见证人，我无法把它收回来，我已经说了出来，必须持守那道。他在审判中与我相会，正如神说出了他的道不能收回一样。 瞧，那我现在我心里权衡的每个字，看是不是我自己要说。如果他是错的，我就不说了，我让他来说。但如果他说一些相反的事，虽然我不愿相信，但我还是会说出来的，因为这是他。我想要肯定，因为我不想要在那天出现任何的错误。你知道那天在河边将会极其的黑暗，不会有任何人在那里帮忙的，你无法把钱带去那里，你的朋友们将跟你处在同样的情形中，将是极其的黑暗，你必须得要过去。我想要确定我的票没问题，当我眺望时，我想要确定，我想要看到我主红色的血。没多久会听见古老的传鸣笛，那时就没事了，都不想要那时在那里有任何的麻烦，我想要现在就把它解决了。如果有任何的麻烦，我想要现在就解决。那天我需要我所能得到的每一点的恩典，我想要诚实。那天有个著名的教师说，他不想要受欢迎，他想要诚实。我要跟他说一样的话，我想要诚实，我想要讲真理。当那天真的到来，我能够听见岸边有尖叫声，我要往下看，要确定，那就像希伯来的孩子们，他们看到死亡的黑色翅膀临近。小男孩对父亲说，你确定血在门楣上吗？父亲往外看说，是的儿子，血在那里。他说，那就好了，我们安全了。如果今早在不在那儿，朋友要确定。那奥拉梅，我知道你来接受祷告，姐妹。这可怜的女孩，她坐在这排，就像个小孩子。那小雪莉坐在这里，我刚从亚利桑那回来。我想到那些小孩，你们都记得他们在外面一个搭起来的房子里，可怜的父亲为了他们一起坐在教会的后面。那我记得那些的小家伙，那我们都知道他们。那可怜的奥拉梅，抚养一个家庭需要两个人。神呢，结婚与离婚这种可怕的事情，那克里斯对他们尽力了，他努力工作。那一个孩子不管是谁，需要母爱，需要人爱他们，一种本性，那能让你的感情平静下来。那我是个猎人，我研究野生动物，那我出去研究它。那母熊在一年的秋天出去，那它要繁殖，要做母亲，那它把所有的幼崽赶走，它怀了一两个孩子，它把幼崽赶走，让他们自己过冬，叫他们适应过冬。第二年那母熊出来，又有了两只幼崽，一两只，他照顾他们度过夏天，在秋天又把他们赶走。第二年夏天他又两只幼崽，但如果那年他没有生任何的幼崽会怎么样？那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会出去，那设法找到那些的幼崽，那他们跟他一样大了。如果找不到他们，他就会找两只小狼，那找两只土狼，他甚至会找人的婴孩。肯定的，这事发生过。他会找到那只幼崽或任何的东西，那像母亲一样的照顾他，那是本性，太无能为力。那看看拿着洋娃娃的小女孩，那瞧，那都不到三岁。那天晚上我看到我的小萨拉，那她走进房间，紧张的小家伙手里边抱着洋娃娃睡着了。我站在那儿往下看，我想可怜的小家伙，你知道没有多少年爸爸就会比现在老更苍老，要去世了。但是在浴室会有一个真正的孩子躺在那里，那就在你里面。如果你不爱那些小孩，就有别的东西会取代。如果一个人不拜神，他就会拜他的车，他就会去酒吧，他会做别的什么事，他会东奔西跑， 因为必须有什么东西取代的位置。那我们的姐妹，我不是有意要触动她的感情，但是如果没有恰当的当妈妈的看顾，那别的东西就会取代。可怜的人今早正受着神经衰弱的折磨，有两个小孩，他犯了错，我也犯过错，谁没犯过错呢？我想说有人赦免了我们，刚才就举了手，一切都过去了，那是发自一颗真正的心。我想相信是这样的，那留意会发生什么。当他成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时，这事还会立住的，是的。但他紧张，世上没有一种药物能对神经质有所帮助的。那如果你吃药来镇静，而药效离开你时，你会加倍的糟糕。对神经质没有治疗的方法，但我很高兴有一个医治。你知道我也受过神经质的折磨，有一个医治，不是疗法，是医治，双重的医治。在我昨天的广播讲道中，拯救的箭，那传道人像约阿诗一样击打的太少了，他应该多击打几次。那瞧，我的弟兄姐妹，那疗法就是基督。那或者我可以在讲台上这么说，在这个讲桌的后面，对福音来说，他就跟任何的讲台一样的神圣，因为他奉献给了神。我们是穷人，这上面可能没有一层的金子，但圣灵来到这里为我们行了一些大事。我亲爱的姐妹，神祝福你的心。作为一位母亲和一个孩子，如果你接受比尔弟兄说的话，或现在告诉你的，我向你保证，亲爱的，你从这里出去就必好了。那在你刚才举手时，那时你就接受了基督。那我要你，那等一下我要你上来这里，那我可以向你证明，那你来作为审判者，借着神的恩典，现在站在这里的圣灵可以使得离开你。是的，我从未见他失败过。但是在你离开这里，如果你放任，那他又会回到你身上。但如果你不再接受的，不管你感觉如何，你继续说耶稣基督医治我，那叫阿拉梅，那你从这里坠落了。过去你很快乐，骑着那辆自行车满街跑，那里是你快乐，没有你现在这种的感觉，不是吗？那行，你在这里边坠落了，那是因为没有东西拖住你。那亲爱的，你在这里坠落了，那现在你必须相信，你来到这里，并且相信，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如果你相信，举止就要像你在那里一样，那神就会把你再提上去。那你的美达阿姨坐在那后面，她有同样的事儿，我有同样的问题，我知道那是什么，但神是医治。今早你想要相信吗？拉梅，那你愿意过来这里吗？那你们其他生病的，那要受膏抹的，好的，让我们低头一会儿。会众，那你们都知道克里斯，你们知道奥拉梅，那你就要看看奥拉梅，你就能看到有什么事发生了，他疲惫不堪。奥拉梅现在是解决这问题的时候了。我想问你一件事，那奥拉梅许多时候你说，要是我能找到某个地方开始就好了，要是我此时能够感到好转了，我相信我就能够帮助自己拔出来。是的，不是吗？那你现在就在那个地方，奥拉梅，你在世上最好的地方，在祭坛上，世上只有一个人能帮你的，是的，那就是神。我要你们每个人低头跟我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这可怜的女孩生命如此短暂，现在她是个年轻的妈妈了。我知道 他刚才举手的时候，各样的罪就都出去了。神啊，你的圣经是这事的见证人，你从天上怎么说，信的人都接受了。主啊，他前面经历了可怕的征战，撒旦要把他扔到那里，夺走他的孩子，把他关到精神病院里边，用头来撞墙。但今天他来到了正确的地方，这祭坛，他来到了永生神的家，他站在这里，就像过去一样，单独在祭坛上，但他不是独自一人，神的使者在四围安营，圣灵也在附近。他是个见证人，看见过很多事情发生，知道你是神。我全心全魂的祈求，今天你帮助奥拉美，把我从这祭坛拿了，放在这个被圣灵荫蔽的神圣地方的膏油，称作橄榄油或膏油。它是根据你的要求，用橄榄树枝子上的橄榄所榨出来的油。现在我上前用这油膏抹我的姐妹，你说出于信心的祈祷救那病人，传完福音后，我知道那场大的聚会就要开始了，愿你的旨意在印第安纳波罗斯成就。许多神经过敏的，有聋子、哑巴、瞎子等等会站在那里，但我们一点也不惧怕。创立世界之前你就说了，我们摸到了那边的天，他告诉我们那是真理。我们上前去挑战的魔鬼，我们的子民在患难中，主今早讲道中的罗德、亚伯拉罕去追赶他。撒旦，我们今早来追赶你。我们可怜被抛弃的姐妹在患难中，我们带着膏油和圣灵的血、神神圣的道和福音来追赶你。我们去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按手，将你从他身上赶走。耶稣这么说了，这不可能失败。他说他们奉我的名可以赶鬼，你是魔鬼，但我们顺从主的命令，把你从这疲惫消沉看起来被抛弃了的妇人身上赶走。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他脱离一切的罪。今天姐妹纯洁圣洁的走向我们的神，承认自己的罪，我们靠着福音赶走这个神经紧张。哦，是的，你不能再捆绑他，我们把血呈现在他和你中间来作为中保。现在你离开这女孩子，让她自由的去，从今天起愿她快乐。那些小孩躺在那里，愿他丈夫也来成为基督徒，愿凡属他的有天都在荣耀里，愿他大家庭的圆圈在那里不会破裂，愿他的爸爸妈妈还有所有的人。神的应允这事，愿他从此刻起得着释放，我们释放他。父啊，将爱照着你圣经所吩咐的，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借着主的宝血和圣灵，我们带给他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你现在会没事的。那现在结束了，让你再成为奥拉美，只是一个新的奥拉美，在基督里快乐的女孩。那旧事已过，那到一年后的今天回来这里说，伯兰弟兄，你记得那天早上你在祭坛上为我祷告时，事情就解决了吗？ 赞美主。现在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被顺从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吩咐，我们今天以纯洁神圣毫不掺杂的爱来爱你，让你的仁慈和怜悯降在每个人身上。我们为在这里面的陌生人而感谢你，我们祈求你祝福每一个人，赐福我们亲爱的牧师内维尔弟兄，他披戴着福音跟我们一同站立，不与世界同负于恶，而是披上基督的甲胄，披上神一切的甲胄，继续拉着福音的马车，与神的公民和仆人同负于恶。愿你祝福所有的执事、理事、司库，每个有关的人，所有的会员、普通信徒、陌生人。现在在印第安纳普勒斯那边有一场聚会，神啊，我不配受祝福，但求你借着这道这个传讲来祝福会众，毫无疑问基本上要站起来。我们也高抹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帮助这妇人除去她的患难，我奉耶稣的名按手在她身上。天父啊，应允你的怜悯延伸到她的身上，奉基督的名。现在我们低头，我想知道这里有谁接受了基督，愿意上到祭坛来，那想要上来来跪下来来祷告的。我看到在圣灵拜访之后，那你们想要祷告一下的，你们对此感到好吗？那你们感到好吗？那边弟兄过来这里，多少人想要举手说想要上来祭坛做一个祷告的，那你愿意现在举手吗？我想要洁净一下自己，神祝福你们。好的，那请，那我们的那边弟兄，我想我已经注意到了他的一言一行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我发现他天天都是一样的。那不管战斗是进行的顺与不顺，那位弟兄都是一样的。我为此感谢神，那位弟兄凭自己做不到，那样做需要神。我很高兴这群的群羊有一位像那位弟兄这样的牧人，我祈求圣灵帮助他，祝福他，我爱他，爱他的家人，我们爱你们所有人，我们祈求神祝福你们。现在当让我们在低头时，我要请那些想要接受祷告想要跪下来洁净自己的人能谦卑的来到祭坛这里。那位弟兄如果可以，请你为他们献上祷告，我要你参与这事，在家做祷告。那你们到祭坛上来。